弟兄姊妹，我们已经领受了灵、慈悲、主的恩、主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这个时候，我们要问：然后如何呢？主的恩、主的爱充满了我们的心，以后如何呢？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从感恩的心中发出来，流露出来，侍奉。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在这章里面告诉我们，从一颗感恩的心里面发出来的侍奉。使徒保罗在第一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在敬拜主的时候，要领受这一章的信息。这一章信息的总体就是侍奉，从感恩里面所发出来的侍奉。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都是出于感恩。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侍奉里面还有其他任何的动机，好不好？今天早上让我们靠着主，把那一切其他的动机都除去，单单留下一个动机，就是感恩。神的慈悲激励我们，推动我们，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去侍奉。这章圣经告诉我们，出于感恩的侍奉的表现的要点。第一，我们的感恩的侍奉是被动的，是被神的慈爱所推动的。我们自己原来不会侍奉，因为我们不会爱神。但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灵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向他刚硬的时候，抵挡他的时候，触怒他的时候，神就在永世里面爱了我们。因此这个爱激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去侍奉。但是这个被动的侍奉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永远是被动，渐渐成为我们主动的心智。所以我们的侍奉是被动而又主动的。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所说的，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神运行在我们里面，推动我们。神是主动者，但是我们立志，我们在被动的恩典中渐渐的学会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志来主动的爱神、侍奉神。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心智，要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侍奉神。这是何等的美好。有不少的侍奉的人太被动了，你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推得大力一点他动多一点，推的力量小一点他动少一点。这样的侍奉不能够满足主的心意。在香港有一间教会，有一个中学的教员，他做见证 说出来他如何的失败，然后见证主如何的在他的失败中恩待他。他说他浇度日学的侍奉之中渐渐懈怠下来，在一年之中他有十次迟到，要学生在那儿等他。但是他在政府学校做教员，从来没有迟到过，还有很好的很高的记录，从来没有迟到。有一天主光照他，感动他，让他觉得很惭愧。打政府的工，这是广东话，在政府里做事很殷勤，很守时，很努力，是标准的教员。但是教做主的工作，教度日学，为了主栽培下一代，他却一年之中十次迟到。当他看见自己的真正的侍奉的情况的时候，他很惭愧，很难过。他在主的面前愿意靠着主起来，忠心的努力的尽他所能的侍奉，这是个很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主的爱推动我们以后，自己会立志这个坚定的心志，尽我们的最好来侍奉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最好的一切来侍奉他，为他所用。有一个诗班的指挥，他对诗班的班员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你们要受严格的训练。所以我们每一次练习的时候，你们按时到，专心，大家在一起练习，把我们最好的歌声，把我们最好的演唱献给主。很好，很正确，凡是给主的都应该是最好的，这是圣经的原则，不是把次好的不好的给神，乃是把最好的给神。我们生命的最好，恩赐的最好，时间的最好，一切一切的最好摆在地毯上，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好的。第二点，我们的侍奉的奉献是活祭，同时也是死祭。保罗在第一节这样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主而活。但是在我们能够做活祭以前，必须先做死祭。在旧约献祭的时候，我们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一段看见，当时祭司要献燔祭，要把燔祭的祭身切碎，切成筷子，整个的身体破开，然后摆在祭坛上，死，而且死透了。我们如果要做活祭，为主而活，必须先经过死，学习死的道路，向自己死，向世界死，向罪死，然后我们才能够和主同活，向神活，把自己当作义的器皿，放在父神的手中，被他所用，完成他最好的计划和旨意。死是痛苦的，我们的肉体都不欢迎死，我们都逃避死。但是当主十字架上的手只是方向的时候，我们清楚看见那条路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是舍己的路，是死的路。我们的内心就有一个相应说，主啊，为我死的主啊，肯为我上十字架的主啊，求你帮助我，用你的有钉痕的手带领我 永远走在十字架的路上，舍己的路上，死的路上。在印度有一个很出名的将军，是一个基督徒的将军，在他死后坟墓上刻了一句话，很宝贵，这样说，他什么都不怕，因为他怕神。什么都不怕，因为他怕神。He feared nothing because he feared God. 我们如果敬畏神，按照他的指示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不怕付代价，不怕困难，不怕拦阻，不怕人的轻视，我们就能够在主的手中做呵护他用的器皿。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在到处寻找，找那些不怕的人。谁不怕？只有敢死队不怕。谁是敢死队？就是愿意走死的道路的人。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末世的时代，很缺少这样的人。有很多的人，特别是主要呼召的人，面对主的呼召的时候，就产生了怕怕怕怕怕，从怕产生顾虑顾虑顾虑，许多的顾虑考虑考虑考虑，最后的结论是退后，拒绝主的呼召。各位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的主伸出他有恨的手向我们发出呼召，今天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有的族内的弟兄姊妹什么道理都肯听，都欢喜听，就是怕听呼召的信息，因为他的心底的深处已经有主的呼召，但他在逃避主的呼召，逃避呼召就是逃避神的旨意，逃避神最好的旨意。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神的旨意以外横通呢？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神的旨意以外蒙福呢？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神的计划之外享受神的最好呢？没有，从来没有。我们拒绝神旨意的时候，就是拒绝了我们自己最大的恩惠福气。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是接受了神的最好，神永远把他的恩典福分藏在我们的顺服里面。让我们顺服，愿意付代价，透过死来学习活，我们的活计又是实际，我们的实际才能够真正的为主而活，才能够活得好，才能够活得像活。有的人做活计，但是侍奉的不像活计，活泼的侍奉。有一个人画了一幅图画，很有意思，一只牛在当中，这边是鹅，这边是祭坛，表示一只牛活的时候负鹅，死的时候就在祭坛上。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画，也许更加表达深意。我们画一只牛站在祭坛上负鹅，我们就是这一只牛，我们站在祭坛上，站在奉献的地位上来负鹅侍奉，活泼泼的侍奉，按照主的心意来侍奉，里面有喜乐那样的来侍奉。第三点，我们这样的侍奉，一方面是符合神的恩典，同时又是符合情理。被保罗在第一节末了一句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既符合恩典又符合情理。翻过来讲，如果一个蒙了恩而不肯侍奉的人，就是一个不讲恩情又不讲道理的人。如果一个人又不讲恩又不讲理，他是个什么人？ 不得了的人。我们永远不能明白一个蒙了恩而没有报恩的心的人，我们永远不能明白一个蒙了主的爱而不爱主的人，我们永远不能明白一个蒙了恩典被神的爱所得着而不肯被神使用的人。第四，第三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要有谦卑的态度，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谦谦卑卑。做完了我们的工作以后，只说主啊，我所做的不过是我的本分，不过是我当做的，没有什么功德，没有什么值得夸奖，值得骄傲。主啊，感谢你给我侍奉的机会。这个谦卑是何等的美丽！父神最喜悦的侍奉，就是带着谦卑的侍奉，一方面侍奉，一方面说我不配。都是恩典，我原来不配侍奉，我是什么人？竟蒙了恩典，神的恩在我身上不是突然的。今天我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神的爱才成的。都是恩典，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例外。谦谦卑卑的侍奉，有的人很有恩赐，有的人工作也很好，工作很有成绩，但是没有谦卑，这样就是美中不足。我们的主悦纳谦卑的人，赐福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你是一个被主抵挡的人，还是一个被主喜悦的人？一个被主抵挡的人还能做什么？被主的手推在一边的人还能做什么？不管他有多少恩赐，多么的大的本事，都不能够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有真正的贡献和成就。他可能做表面的事工，也许很大很兴旺，人也不少，也得人的注意，但是在神的天平上有稻草的悲哀，没有属灵的重量，在勇士里面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蒙纪念，何等的空虚。有一天他要像做梦一样醒过来，发现两手空空，归于土然。我们受不起，受不起受神的抵挡，我们只可以谦卑，得到神的接纳，得到神的赐福，得到神的使用。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信心的眼光，谦卑而同时蛮有信心。所以这一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一切。神交给我们的托付、责任、事工，我们怎么看这些呢？不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乃是透过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一切。这是主的旨意，谦卑，但是必须有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说神能，我不能，但是神能，神能够用我一个原来不能的人能做成他的圣功，这叫信心。我们必须先知道自己不能，如果一个人还觉得自己能，神就没有办法显出他的能 在这个自以为能的人身上。我们必须先了解看透我们自己的不能，我们的无能，然后全能的神的右手才能够将它抓住，将它举起来，它在主的右手中来工作，来侍奉，来成功。谁能成功？就是在基督的右手中被抓住，神的右手的能力透过他彰显出来。保罗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他说一句话，最后的结论，我最后的结论，保罗说，就是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夸什么？夸他的软弱。哎呀，这个夸字里面有很宝贵的意思，有很丰富的意思，有很多事实的经历，才能够把一个人带到这个字的里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恩典扶庇他，让神的能力透过他的软弱彰显流露出来，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美好。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两种的领袖，传道人和会友，一种是有信心的，一种是没有信心的。有信心的那一组常常说主能主能主能，没有信心的那一边常常说不能不能，算了吧算了吧，放下吧。这两方面在争执，甚至于是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有信心的人可以做主，那个教会就发展，就兴旺，就向前，就向上。神的复活的能力透过他们的信心彰显出来，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所说，神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弟叫恩浩，也许你们知道是谁，这个名字好极了。他的哥哥叫恩波，恩浩，浩大，何等浩大的恩典，何等浩大的能力，是谁向谁显出来？神，全能的神向信的人显出来。求神，求神帮助我们在信心上有追求，有长进。我们的灵性以信为开始，又以信为归结。我们的灵程的第一步是信心，我们的灵程最高的一步还是信心。离不开信，由信以至于信。神要恩待一个人的时候，就加给他信心。各位弟兄姊妹，信心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求。你不要说原来有信心就有了信心，原来没有信心就没有信心，是既定的事实，不是。你可以求，你的祷告里面求了很多样，可能从来没有求信心，有没有？如果你从来没有把信心的增加当作你祈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和对象，好不好？今天开始你降神求增加你的信心，好让神的能力向你这个有信心的人显得何等浩大。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常常是站在哪一族人中间呢？有信心的人中间，还是没有信心的人中间？我们在面对工作的需要的时候，面对教会的计划的时候，面对事工的展开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是能还是不能？你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作用，有人在那里受你的影响。弟兄姊妹们，有人在那里受你的影响。如果你是个有信心的人，你会影响带领别人走上信心的道路。如果你是一个缺少信心的人，你会影响别人和你走堕马的道路。所以蒙恩 说没有蒙恩不单单是自己的事，有人说我灵性好不好是我自己的事，别人不要管，不关别人的事。不是的，有关别人，有关别人。你的灵性好或者你的灵性不好有很多的人有关系。如果你的灵性好，你成为神手中赐福的器皿；如果你的灵性不好，你拦阻影响很多的人。责任，每一个灵受恩典的人都有责任在他的肩头上，恩典、权利和责任、义务同时加在我们的肩头上。如果这个肩头接受恩典，这个肩头就是为了责任、义务而具备。两只手，一只手接受恩典福气，另外一只手接受责任、责任、义务。我们的主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两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特权，不以这个为自己的特权，我非抓住不行，我非享受不行，相反的愿意放下。我们领受了恩典，但是这个恩典不是死死的抓在自己手中，我们和别人分享，不认为这个恩典是我的特权，乃是我侍奉的机会，侍奉的工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整个的人作用，我们整个的人生的目标意义就有大大的改变。神要用你，神要用你，但是你必须效法主，不以任何的恩典为你自己的私有物，都是经过你而给别人。我们再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在这三节里面我们看见两个字，有三次出现专一，专一，专一，专一，这是很好的两个字。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在主给他的托付的事工上专心致意，很小心去做，很尽心去做，很忠心去做。但是同时在这里保罗又告诉我们第五节的话，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互相联络彼此做肢体。一方面专一神给自己的责任，同时顾到别人的责任，顾到别人的侍奉，大家配合在一起，结果整个的身体增长发展。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但是热心于自己那一个侍奉的部门，只要我这个部门发展兴旺人多就好了，只要我这个部门长进声势浩大就好了，别的部门能不能进步能不能发展那不是我的事。这不是正确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顾到神给自己的责任，同时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救恩是整体性，侍奉是整体性的，教会是整体性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好像林弟兄今天早上所说的，不是一个头有二三百个身体，那是怪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互相联络也是如此，彼此相顾。当我这个部门进步的时候，我要为他的部门、其他的部门祷告，帮助他们，和他们有好的联系，一起长进。不然教会就有畸形的发展，畸形的发展。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不单单讲到自己，讲到所有的肢体。在教会里面 有两种的竞争，一种是健康的竞争，属灵的竞争。竞争还有属灵的吗？有，竞争有属灵的，有不属灵的。什么叫属灵的竞争？在启示录第三章